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是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我是陈小平。这是新年的第一场节目，所以在此呢，向我们的观众啊，是新年愉快。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呢，按照这个惯例呀，发表了新年献词。那么西方媒体注意到呢，习近平在这个新年献词中大量的使用了第一人称我啊，例如说。民之所忧，我必念之；民之所盼，我必行之。啊，我调研了一些地方，这个每到群众家中，常会问一些问题啊，你有什么困难，父老乡亲的话我都记在心里啊，诸如此类。那么，美国之音记者呢，这个检索发现呢，前后呢，不到1500字，我出现了11次。那么进一步的去检索，就发现呢，这个"我"字在习近平的新年献词中的出现呢，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啊。2015年的那个呢演讲呢只有1次，啊，16年4次，到了18年的时候呢，就大跃进的跳到了12次。所以我们想问呢，这个习近平的这个演讲中呢，"我"字的这个出现的突变现象，说明了什么？2014年呢？习近平在中南海接见香港的时任特首梁振英，官方开始高调展示习近平呢端坐在一把龙椅上。到2021年12月22号的时候呢，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会会见来京述职的郑月娥。这一次呢，观众呢同时看到了两样东西，一个是龙椅，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帝王黄龙杯啊。那么，习近平在这样一个场合高调的秀龙椅和龙杯，他想传达什么信息？今天呢，我们请到两位嘉宾一起来讨论上面这些问题。那么，第一位嘉宾呢，是来自美国的独立时评人鲁纳先生。鲁纳好。
啊，小平博士好，美国之音的观众朋友，大家新年好，万事如意。
第二位呢，是来自新泽西的。王天成先生，他是中国民族转型研究所的所长。
小平博士好，观众朋友们好，啊，鲁纳先生好，给大家拜年了啊！
感谢两位嘉宾啊，新年出场啊，在这里祝两位新年愉快啊！现在我们开始呢，来讨论我们今天关注的问题啊，这个。官媒呀，在2016年12月31号啊，来自《中国日报》啊，当时呢，针对习近平的新年献词呢，有这么一句话，他说："2017年新年贺词，在这篇1352字的新年贺词中呢，人民两字出现了10次啊，散发出浓浓的这个民本情怀。"那么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在2022年的习近平的这个新年献词中呢，人民只出现了7次，我字呢反而出现了11次啊。那么我字频率的上升和人民两字的频率的下降，这里面散发出来的又是什么情节啊？我们注意到呢，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呢啊是这么讨论的啊，说习近平似乎踌躇满志，强调自己父母官的身份。啊，表面上啊，表述上有点像古代皇帝每遇大事时所发的诏书，所以关于这个问题呢，我先想听听这个鲁纳先生你怎么看？
我觉得习近平主席啊，现在确实是踌躇满志，但是这个踌躇满志有两方面的，第一是权力在手，这个是没有问题的，我一直在相信，就是习近平主席他通过这几年的运作，一个是修宪，另外一是通过反腐，他很强烈的把这个权力啊是牢牢的控制在手中，他的政治竞争对手们基本上是消失殆尽。没有什么人可以动摇到这个习近平主席的这个权力的掌控。那另外一方面呢，对于在国际上边的各种挫折，在2021年又充分的暴露出来。那么在这个方面，他需要强调，向国际上要强调我依然大权在握，所以他多次的把"我"字放在前边。同时，我们都还知道，在目前情况下边，疫情还没有过去。原来的大国抗疫被作为中国要让世界来抄作业的这么一个行动，现在越来越狼狈。尤其我们知道， 在目前像西安这样1300万的城市封城了以后，民众的疾苦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所以习近平主席他在新年献词里面把人民放了越来越低，实际上对于西安这么一个大城市正在遭受的苦难，很多人没有饭吃，很多人为了一个馒头上街去讨要的时候竟然被看守人员去毒打。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面，还有很多人在冰天雪地中去隔离的时候没有得到适当的照顾，没有人管他们的吃喝住。我看到在视频中甚至有一个很小的在襁褓中的孩子也在冰天雪地里面站着。在这种情况下边，习主席要向全世界来说明他的大国抗疫政策是成功的，就有点勉为其难。所以他要不断的像小平博士刚才讲的，要强调我的存在，我怎么走遍了大江的南北，怎么样关心民众的疾苦，他要向全世界向中国人民来表示他的这个存在。那么我觉得正是这个情况出现，说明了习主席一方面大权在握，另外一方面他对自己心里边是不是能够最后走向抗疫的最终胜利，向世界有一个交代，他的心里是没有底的。这是我的看法，谢谢。
谢谢啊，鲁纳先生惦记着西安的1300万啊被封闭的、被封禁的那些老百姓啊。那么我也看见有些人关于西安的这个封啊、这个封闭状况和习近平先生的这个新年献词的关系的讨论啊，甚至说他在这里面没有提啊对西安群众的关心啊，真的是一个很大的这个遗憾。那么这个王天成先生啊，我想请问你来看，鲁纳先生强调的是啊这个疫情啊和国际社会的这个视野，那么你怎么看习近平在这样一个讲话中啊处处是我的这样一种情况？
我想先就是谈一谈就是你刚才说的那个官方的那个文章了哈，那所谓宁美其怀呢，当然是马屁文章了，这完全是胡扯啊。这里面就是一个是人民他这个就是他提到的次数啊，这个词他出现的频率也降低了，那个我突出了，这当然是一个很有趣的对比哈、啊。就是我突出了，它的频率越来越高，这待会我们还可以再讨论哈。我先讲讲这个人民哈，就是他这个出现频率哈，就是我觉得在看这个问题的时候，可能是要小心了。如果说从统计数字来看哈。看这个人民一词它出现的频率，从这个角度去看这个政府啊领导人对人民的情怀，看特别是人民的这个实际的地位哈、啊、他的利益啊都被照顾的情况哈、啊、我觉得这个可能是非常不可靠的。
嗯
呀、yeah, 因为呢这个人民的实际地位从来就没有高过。
嗯
啊、你要不对国家它叫人民共和国，政府叫人民政府。代表机关叫人民代表大会，法院叫人民法院，连个不三不四的机构政协都叫人民政协，哪都是人民，但是大家都但是这个谁当领导人，谁进政府，谁进人大等等等等哈，就说都人民都没有发言权的，他们也没有什么，他们不能自由去选举。这个政府你也不能去监督他，去批评他，如果你去监督去批评他，那你的归宿可能是监狱呀。这么一个情况就是说就是这时候就是已经持续了这么多年了，19年以来就是这样的。那实际上就是人民啊这个词啊，它是共产党这个语言游戏中间的一个点缀而已，而且是一个非常就说他这个简直有点类似于我们古汉语里面那个虚词，什么知乎者也啊，那他是没有真实的意义的，他真正有意义的是其他的部分。就像我们讲那小平博士也是学宪法的呀，我们讲这个人民民主专政，我们知道这个民主这个词它是一个虚词，专政才是重要的，是实际意义的。所以我从这个角度讲哈，就是人民出现的频率高不等于人民的地位高，不等于人民的利益受到了照顾。 但是呢，反过来讲哈，就是说，如果说如人民的出现的频率低了，是不是人民这个地位就下降了？人民的这个利益受到了这个就是受到更大的漠视，啊，那么地位我们先不谈哈，它利益是受到更大的漠视，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了啊，尤其是你要跟那个东西我越来越突出啊，这个啊。那这是个很有趣的对比啊，还可以啊要进一步讨论嘛啊。
这个天成先生，你是不是想批评这是挂羊头卖狗肉的人民这个意思啊？好像就是说没有真实的人民的含义，不是什么所谓的人民情怀啊，这个打着人民的名。
那是个虚词。
嗯，那是个虚词。
像自顾者也一样的，没有多大意义的，不要看那几个字，要去啊，它真实的意思是从也是别的字给传达的。
嗯，但现在你看他的情况是我啊已经比人民出现的频率要高了啊，这样一种虚词都不要了，那这什么现象呢？
啊，这是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的哈，这个就是说当然就是说我们看中国的这个政治，我们有不同的标准是吧，那对过去十来年来我明显的中国一个非常大的变化就是向后走嘛。就是回归毛时代嘛，也就是回到那种所谓极端的专制嘛、集权嘛。那这里面有一些很主要的指标了，你是像这个习近平这个权力集中到自己手里，也取得越来越高，凌驾于这个其他的他的党内的同事和整个党的这种地位，是吧？对个人的崇拜啊，对这个思想言论的这种严厉残酷的打压，制造一种非常强的这种恐怖氛围和重归这种恐怖统治，是吧？这些都是。非常非常主要的指标，但是要啊，就说这个我越来越突出呢，它可能一个侧面哈，提供一个这个，我觉得啊，一个表证，那这个表证呢，但我觉得就说中国这个政治哈，这十年中间啊，实际上有一个蜕变，它这个政体啊，这个政府制度它有一个蜕变，就是呢，从这个相对制度化的一党制，蜕变为一个去制度化的这种个人化的专制，这个专制政体嘛，它有三大的类型了。这个我以前在美国这节目上也简单的这个分享过，一个是这种军人政变了，还有就军人的那个政体，还有就是说这种一党制。所谓一党制呢，它指的是就是说有一定的制度化的这个领导人的这种交接啊，它有程序、有制度、有任期的限制。那么现在也取消了，那就是啊，这个个人的，然后就是个人化的专制。个人化专制它不排斥一党制，它可以有一个党做依托。但是这个个人这个最高的统治者，他是凌驾于所有人之上的，他的权力是不受制约的，过去的束缚包括任期等等都是被打破的，这就是个人化的状态，虽然这个政体发生了这个蜕变，
OK， 政体蜕变的一个迹象啊，这是我想问的，就是说现在这个我这个使用频率的变化呢，可不可以作为这个？啊，衡量的这个习近平这个集权啊，这样一种啊权力掌握状况的一个衡量的一个晴雨表。因为呢，我在看这个他的这个我啊、人民啊、我们呢、这些啊概念的表述的变化之后，我发现呢，2018年和2017年是一个里程碑啊。在2018年的时候呢，是他当19大之后。2017年呢啊，这个10月、11月份左右召开的这个19大啊，那么2017年的时候我前面讲过啊，这个我字出现也就这么几次，到2018年呢就变成了12次，而在2015年的时候他讲我字呢是讲了一次，所以说这里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曲线的这个变化，而在恰恰在这个他使用我字频率增加的这个过程中呢，习近平的权力越来越大啊。这个天成刚才说了，是一种政体的一种蜕变，蜕变成了一种个人化专制的体制。那么还有一些概念说，他认为它是一个集权的一个体制，甚至于就是现代版的政体国家。那么鲁难先生怎么看？
我觉得就是说，对习近平主席啊，他的这个包括新年贺词也好，或者说他提出来什么习近平的这个思想也好、主义也好等等一系列的这些东西，我觉得没有必要特别的认真啊，就是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在中国的这个体制之下， 像习近平主席手下有一大帮为他服务的各种各样的这种文人，会替他提出来总结各种各样的思想啊，会替他提炼出来各种精华，往他的脸上涂脂抹粉。实际上按习近平主席个人的水平写这么一篇文章啊，我觉得挺费劲的。就是说这个用那么多成语，我们屡屡的看到这个习近平主席在公开的场合把稿子给念错了。比如说这个宽衣通商啊，这就非常的笑话。这宽衣能够在这个大庭广众之下当做举世这个观众和听众的面能够把它给念堂而皇之的念出来，这非要一点勇气才可以的。所以为什么他会在这个大庭广众之下出这样的洋相呢？就是因为都是手下人按照他的意思去揣摩上意来创作出来的东西，但是呢中间的沟通环节有可能衔接的不是那么这个流畅，结果让习主席就出了这个这么大的丑。所以这篇文章包括他2022年的献词，以及以前的所有的这些文章，我个人是这么认为的，都是由他手下的大秘来替他完成的。不同的大秘，不同的风格，然揣摩上意的时候呢，有些揣摩到位，有一些呢可能就是揣摩的会挠痒，脑袋这个不痒的地方，让他脑袋老虎能够跳咬起来都有可能。所以我觉得就是说这个，但是依然呢，我们可以从这里边看得出来，这个他手下的人或者说是揣摩习近平主席在关心什么事儿。这个路子我觉得这个小平博士刚才说的还是对的，我的出现的这个情况呢也许会表现出来习近平主席的一种心态在这里。那么我个人认为呢，就是说在习近平主席大权在握的时候，在新年这个当下，尤其是疫情的追责还没有过去，我们依稀记得2年前也是在这个时候，李文亮医生就是被这个时间被训诫的。如果没有李文亮医生2年前被训诫，这个世界可能会更加的美好，那么习近平主席现在心头的压力也许会小一些。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边，习近平主席让他的大秘来创作的这些颇有气势的新年贺词，在里边的我字和人民字就出现了对比，也许会反映出来习近平主席心态上也许有一些变化的。谢谢。
谢谢这个卢纳先生点到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我字啊能反映出这个习近平的手下的心态和习本人的这个心态啊。这是我们啊下面要关注的这个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谈了我字之后呢，我们要关注这个我们看到的龙椅和龙杯的问题啊。那么这个龙椅龙杯这个事情呢，是在新华社发布的这个照片，习近平在接见宁政的时候呢，大家看到了精致的龙椅啊。我看到这个介绍叫红酸枝盘龙祥云大龙椅啊，还有这个名字。那么那个明黄色的茶杯呢，专业名字叫帝王黄彩瓷啊。这两个东西呢，在这个画面中同时出现的时候非常的抢眼，引致呢引起了一片万亿。那么根据这个国宴餐具啊主创设计师这个庄志成介绍啊，考虑到北京是皇城龙脉之地啊，庄志成在设计这套东西这套餐具的时候呢，选用了帝王黄啊，是这么来的啊。那么曾经是新晚报这个副刊编辑的文汇报副刊编辑及天地图书公司的严春沟先生呢，写了一篇文章来谈这个龙椅的事和这个帝王黄的这个茶杯啊。他说呢，龙椅是皇帝做的啊，明黄色是皇帝专用颜色，这都不是无缘无故的安排，都有象征意义。龙椅与明黄杯都是象征之物啊，象征至高无上啊，象征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象征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啊。这个呢啊，习近平的权力呢都在手上，何必搞这么一套令人反感的东西呢？这就牵涉到一个人的心态啊，当不了皇帝在某个意义上，但是呢我要有皇帝的这个心态 啊，这是一种解读。另外也有人批评说，这样一种把啊龙椅啊龙杯啊解读为皇帝心态的这个啊看法呢，是有些过度的解读。王天成先生你怎么看？
啊，是不是有皇帝心态？这个当然是当然是人自己心里最清楚了啊，他脑子里想什么是吧？外界的话呢，就说只能从一些迹象的看啊，啊，那就说他当事人他自己他才最清楚，他是不是相信自己是真命天子？他是不是就是把他的这个做身边的人的高官当成自己的大臣？他是不是把这个就是普通百姓当成自己的臣民？就普天之下，你们都是我的臣民，啊，这个我想只有当事人自己最清楚吧，啊，最清楚。不过呢，就是说我们从一些表证看哈，如果说你用龙椅，你用龙杯，至少如果你如果说我们不能说不能讲你有满满的这种皇帝心态，至少我们可以说。你有相当程度的帝王思想，这个的是应该是可以肯定的，就是你有你有这种思想，你有这种对自己的权力地位的这种膨胀感或者是幻觉，那过去十年嘛，我们都看到一个明显的一个总的一个取向嘛，就是像毛时代倒退嘛，那你从这个取向中间，我们可以看出来哈。就是习呢，他是仰慕毛的地位和权威的，他无比的艳羡那种绝对的权威，那种风采啊，或者说排场是吧？现在看来的话呢，就是事情呢还不只是这样了，他也仰慕呢，怀念古代的帝王的这种威仪啊、地位啊、排场啊，这个是个非常令人遗憾的这个现象啊，这个令人对未来更加担忧啊。从这个现象看的话呢，就增加了一个维度啊，他完全不是这个时代的，这个非常的令人遗憾啊。
啊，天成说的很重啊，这个习先生不是这个时代的人啊，这是我觉得迄今为止比较厉害的一句。那么鲁烂先生从龙椅啊和龙杯啊这些耀眼的这些皇家物件的出现，你有些什么看法呢？
我觉得就是我们从这个就是共产党的这个体制，包括中国政府它这个体制形成的这种权力不受监督，不受这个民主制度的制约，那么这种情况其实你当上这个国家领导人就是跟过去的历史上的皇帝没有什么太多区别，他们本身就是这个就是这种心态。我们看到过去毛泽东，其实毛泽东有一首很有名的诗，里边他就写到，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指使弯弓射大雕，把过去所有的历代的皇帝都评判了一番。那么，这些皇帝在他看来，不是稍逊文采，就是不识弯弓射大雕啊。那么指使弯弓射大雕的这种就是这个历代的皇帝，那么他其实就是拿着一种皇帝的心态，拿着一种真命天子的这种心态去跟这些历史人物来做比。那么从体制的原因，从他心态的原因，那么我觉得他们都是把自己当成了一个就是皇帝的角色来看的，不过他只不过是没有这个命名而已。那么另外一个，我们从习近平主席他本人的很多作为上面，你也可以看出一些蛛丝马迹，比如他在秦岭大肆的整顿秦岭的这个别墅区啊或者建筑群，就是因为他认为秦岭是中国的龙脉，动了龙脉这是要加以治理的。实际上那个秦岭的建筑群很多都是合法的，拿到房产证了，那也不行，也要推倒重来。那么其实背后的原因就是跟秦岭他认为是中国的龙脉，动了龙脉就会动了国运，尤其是动了习近平主席自己的这个掌权的命运是一样的。那么还有比方说我们前一段时间看到在这个北京的盘龙盘古大观那个龙头就被斩掉了，剃了个原来是个龙头是卷发，现在剃了个平头变成了一个这个直的一个柱子。那么也是认为他这个地方就是在京城的中段 不允许这个有一个挑战皇权的这个意味的存在。那么同样我们还可以看到的是习近平主席的父亲习仲勋在陕西的这个陵墓，那也是具有帝王这个气派的一个陵墓。我们知道国家对土地的管控是非常的严格，对于这些个人祭拜的这种形式是有些条款来规定的。但是我们看到习仲勋的陵墓，那是在这个陕北是非常大的气势。所以我个人认为，无论从体制上，然后这个政权的体制是权力不受监督，这个历史的渊源上来看，还是从过去的这个领袖，比如毛泽东、邓小平还有江泽民他们的行事作风来看，以及习近平主席个人的行事风格和具体的事件来判断，习近平主席就是把自己当成现代的皇帝啊，只是差来一个古代的黄袍加在现在身上而已，但是处处他都在显示这种地派，我觉得这个是不足为奇的。谢谢。
啊，这两位先生啊，看法跟这个《经济学人》呢，那个给习近平黄袍加身的那个照片，啊，那个想法可能就有点接近啊。那个时候，2013年5月4号的时候啊，《经济学人》就给习近平加了一身黄袍啊，然后啊，直接用封面含蓄又明确的说，习近平的梦就是皇帝梦啊。那么到2021年，今天我们这个节目做的时候，两位先生实际上基本上都是认同这么一个观点啊。那么我们下面呢，啊，我们可以这么来看，就是我们很显然知道，就是说在现代体制之下啊，习近平是当不了名义上的皇帝的。所以说我们就看到啊，这个前面我提到的严春沟先生的一个观点，他说习近平在现在当不了皇帝，他只想通过这个东西呢来显示自己处于现在啊党内的一种一尊的这么一个地位。那么来自台湾的这个政治学者呢，陈世明，叫政治大学政治系副教授啊，他从这个时间来看呢，他说这个习近平啊展示龙椅啊龙杯啊，联想到现在的这个十二大啊，就是能不能得到党内各派的支持呢，通过这个事情来看呢，他觉得还要有待观察。他认为习近平展示这个龙椅龙杯呢，是他的这个权力啊不够稳定的一个标志。那么一尊的这个问题呢，我们也看到，就是说当习近平去见林郑的时候呢，他坐的是龙椅。中国官方发表的这个另外一个照片是李克强见这个林郑啊，那中南海紫光阁的那个待遇就比啊习近平这边的银台的待遇就差远了，没有龙椅啊，没有龙杯啊，那边是白色的茶杯啊，一般的办公桌，这就清醒的反映出习近平在这个体系中的至尊上的一种地位。天成先生怎么看？
我实际上我觉得哈，就说是拉开与党内其他的这个同僚，其他的这个特别是常委啊的距离，塑造一种居高临下、凌驾于一切的这种氛围，这个是就是使用龙椅龙杯啊，是最大的这个符号意义和实际功用，这就习近平上台以来啊，就是迅速的集权啊，包括个人的崇拜等等，明显都是有计划的。这个是呢，是实际上这龙椅龙杯，我想可能也是有计划的，这是他的本人的意愿，当然也有边上人这个从中间这个策划。那么我就想说一点哈，这不管是出于谁的意愿，是怎么出笼的，这都是不明智的，也是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国家它叫共和国不相称的。你去重归君主时代的一些符号，这是非常的不明智的。我们不能说他会，我们不好说他会不会有好结果，至少不会有获得好感。
那么今天这个节目呢，我们时间到了啊。那么以上的观点呢，都是我们两位嘉宾各自的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啊。感谢两位嘉宾，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次时间再会。